上一集咱们提到过呀，这个欧洲基督教世界因为新教和天主教的分歧爆发了内战，也就是1618年到1648年的30年战争。这部分内容呢，咱们会单独拿出来讲，这儿呢就不多赘述了。30年战争结束之后，德意志诸侯国们的地位上升，哈布斯堡王室不但债台高筑，而且呢在帝国内部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西部他们要时刻提防实力日强的法兰西，东部呢，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一再强势对待匈牙利人民，大张旗鼓迫害匈牙利的新教徒。那哪有压迫哪有反抗，被压迫的匈牙利新教徒认为奥斯曼再坏也不会比奥地利更坏，没准还可能会更好。于是匈牙利的新教徒起义军开始积极联系奥斯曼帝国，而法国呢，想打压神罗的实力，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也在其中挑唆，促使奥斯曼帝国终于下定决心，再次把这个枪口强势对准了神圣罗马帝国。于是神罗跟奥斯曼，基督徒跟穆斯林上百年的交锋就再次汇聚在了这个维也纳城下。1683年的3月，那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大维齐尔卡拉率领集结起来的17万大军浩浩荡荡向维也纳进军。留下来的记载中啊，但凡见到这支军队的人都会忍不住惊叹，我的个天，这太了不起了，大军气势非凡，人数众多，装备齐全，还携带着数不尽的金银财宝、美酒佳肴，华丽的根本不像要去打仗，而是要跟迎亲一样。一路上不断有仆从国军队加入，奥斯曼大军的人数啊，像滚雪球一样增长，到了维也纳城下已经有将近25万人了。不止人数众多，是吧？这个军队实力也很强悍，可以说呢，包容了众家所长。装备英国火枪的禁卫军步兵，除了拥有出色的射击技巧之外，随身呢佩戴着佩剑，能适应不同距离的对战。禁卫军骑兵不仅配备着优良的盔甲，骑术也非常经得起考验。当时这个欧洲骑士呢，重视的是团队的冲击力，而奥斯曼骑兵更重视个人冲锋和近距离的搏击，这是非常具有优势的。而奥斯曼在欧洲边区的仆从国召集的军队更加擅长的是机动性隐蔽作战的火枪手那种感觉，克里米亚和亚美尼亚来的军队更擅长弓箭，还有强悍的马穆鲁克军、优秀的火炮专家、地雷专家、工程师等等。带着这支全能军队，苏丹穆罕默德四世非常骄傲，激动的这个出征心态啊，让他暂时放下了猎场。咱们前面讲过，让穆罕默德四世最大的爱好是打猎，怎么形容他呢？他就跟这个家里有无数产业的富二代一样，那最大的爱好呢是打游戏，所以找了个职业管理人，也就是他的大维齐尔承担自己的责任，自己呢天天泡在游戏厅玩着各类游戏，遇到大事了呢，他心血来潮来看看，参与体验一下啊，但也就是参与体验，工作哪有轻松的，打仗哪有容易的，是吧？千里行军，路途劳累，吃不好睡不好，当然他比其他士兵还是好太多，但是跟他平常游戏人间的这生活比啊，是差了很多。出征路上经常遇到暴风大雨，所以很快穆罕默德四世就坚持不下去了。到了多瑙河边的重镇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啊，这个贝尔格莱德是今天塞尔维亚的首都，处在西方东方的交界，当时呢是比较发达的地方。到了这儿，穆罕默德四世就罢工了，我不走了啊，你们自个儿去吧，累死了，那我要打猎，我要泡妞，卡拉，国家大事朕就交给你了。我相信你好好干，回来给你涨工资啊！把正事呢就一股脑全部推给了大维齐尔卡拉啊！他这么不靠谱，是不是可以映射出神罗皇帝的优秀呢？非也。虽然奥斯曼大军已然出发，逐渐靠近，但是神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压根没有反应。他之前呢一直认为奥斯曼不会真刀真枪跟自个儿干，所以就没留意。直到奥斯曼人快到边界了，驻守的将领送来急报：老大，老大，不好了！鬼子进村了，利奥波德一世才开始慌张，他觉得呢应该主动进攻，表示我们不怕你们，我们神圣罗马帝国是神圣的，我们的领土是不可侵犯的，我们的军队是能够随时弄死你们的，所以我们要进攻。但是进攻哪儿呢？怎么才能给奥斯曼军一个下马威呢？他没想好。五月底呢，派人去攻打奥斯曼防守薄弱的一个要塞，但是呢，队伍行军刚过半，他就改了主意啊，说回来吧，啊，咱不打那儿了，往北攻打奥斯曼的另一个据点。这回队伍是到了据点，并且开始了围攻。但是围攻不到10天，利奥波德又改主意了。这个时候的利奥波德很迷茫， 自己没什么作战经验，部下军队也是来自各个山头诸侯国，各有各的想法主张，所以利奥波德难以辨别哪个将领的方案更好，只能寄希望于上帝，天天在祈祷啊，就差扔钢镚了，这就大大延误了战机。等边境夹击信件越来越频繁，情况越来越危急，奥斯曼军越来越逼近，他犯下了另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决定自己先溜，退到了200多公里外的帕绍啊，这个地方呢，也有的书上翻译成这个帕骚啊，那可能就是厕所呗，帕骚啊。军队呢退到了林茨啊，战场上最高首领未战先逃，导致维也纳的士气瞬间下降，大臣、商人、有点经济能力的人啊，都跟着赶紧撤离，大批量的房屋被空置啊，因为这个应对能力不及时。此时的维也纳守军满打满算20000多点啊，由这个斯塔伦贝格伯爵率领，20000多人怎么能对抗奥斯曼25万大军呢？所以斯塔伦贝格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房子。那原来的维也纳呀，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城墙外面都是各种违规建筑。要是奥斯曼大军到达，这些房子不仅可以给奥斯曼提供掩护，还能帮他们安顿下来，这对于维也纳十分不利。于是呢，斯塔伦贝格派出工程队，24小时日夜不休的拆，终于在奥斯曼军到达城下的前一天拆完了房子啊。因为很多这个东西来不及收拾，所以维也纳城外看上去格外的凄惨。1683年7月，大维齐尔率领25万奥斯曼大军就来到维也纳城下，一看维也纳这情况，皇帝未战先逃，城市破败，守军只有20000多人，他超强的自信心就直接爆表。前面咱们讲过，这位大维齐尔情商不高，色欲极强，喜欢敛财，而且盲目自大。一看这情况，心想打什么打，根本没有悬念呢，直接派出使者对斯塔伦贝格伯爵就说：“小子啊，你看你这点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动手都不好意思，你呀赶紧投降吧，那这样大家都轻松，开开心心把歌唱。”斯塔伦贝格非常聪明，善用计谋，战场经验丰富，他知道只有牢牢抓住卡拉的轻视才有机会，于是呢假意倾向于和谈，实际上呢拖延时间啊，一边艾特这个利奥波德一世赶紧找外援，一边呢加固防守跟卡拉耗。卡拉也不傻，他本来想的是呢，如果守军乖乖投降，那么城内的金银财宝都是帝国的，自己能拿好大一部分，所以他一看守军偷偷加固城墙就知道没戏了，看来呢还是得靠士兵们打，算了，士兵们抢夺金银就抢吧，该分财宝就分吧，自己有功绩也行。于是呢给出了最后期限，你们到底投不投降，明天早上还不开城就别怪我们不客气，等破城之日就是尔等死亡之时，到时候维也纳的人一个也别想活着出来。斯大伦贝格一看耗不下去了，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绝不投降，要打就来，看你们如何攻陷我们坚固的城墙。斯大伦贝格这话呀也不是没有底气，虽然维也纳城外刚刚拆了房子显得有点凌乱，但是维也纳城墙很坚固，是星形的啊，简单理解就跟星星一样，有很多棱角啊。这种样子的防御城墙发源于意大利，主要就是为了应对火器，因为棱角面多，所以呢可以抵抗炮火对城墙的伤害。而且维也纳星堡外围还有土木结构的外墙，外墙跟城墙之间还有干沟和护城河作为缓冲，所以呢是很难被冲破。对于千里行军没有携带重型工程器械的奥斯曼军来说，要攻城是难事儿。1683年7月14号，奥斯曼开始连续不断的用火炮攻击维也纳城墙，可是呢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卡拉一看这种情况，就派出了工程队，挖起了地道，打算呢采用坑道爆破的方法，从地下破坏城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道美味的甜点诞生了，什么玩意儿呢？牛角包。那、据说这个维也纳的面包师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儿和面，听到了奥斯曼军挖地道的声音，赶紧连夜举报，不好啦不好啦，鬼子要来了，大家注意，赶紧反击。斯大伦贝格亲自率兵破坏了奥斯曼的地道行为，阻挠了奥斯曼军啊。为了庆祝这个胜利，维也纳城里的面包师呢就参考奥斯曼新月旗帜上的月亮形状做了一款面包，这就是牛角包的来源，也叫羊角包、新月包。 维也纳人民狠狠地嚼着这个牛角包，以示对奥斯曼人的恨意，咬死你，咬死你，我咬死你啊！然而呢，虽然挡住了奥斯曼的康道战术，但是维也纳人没能挡住奥斯曼人的持续攻城。持之不懈之下，奥斯曼军在维也纳城墙上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斯塔伦贝格带着守军拼命反击，打退奥斯曼军，并且呢，在大炮的掩护下加紧修补城墙。一看迟迟不能攻陷，奥斯曼大维齐尔着急了。与此同时，抱着美女喝酒的穆罕默德四世也开始不停发微信：“爱卿，啥情况了？怎么还没打赢啊？赶紧的 ，party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速战速决，你知道不？两万多人防守的城市，你攻不下来啊？你是不是不想干了？”眼瞅着地位不稳，卡拉着急了，下令全面使用各种战术，更多人力物力被投入战场。1683年9月5日，在奥斯曼人近两个月的围攻之下，维也纳正面的两座堡垒遭到了严重破坏，维也纳城是岌岌可危，城破是指日可待。斯塔伦贝格的加急求援信件连续不断的送出，他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援军，那么有援军来吗？有，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事统帅，具有丰富的跟土耳其人作战的经验。索别斯基刚继位的时候啊，倾向是跟法国联合，凭借法国支援稳固自身的利益，但是一直没成功，于是呢转换立场，开始跟法国的死对头神罗联合。1683年，他和神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签署了华沙条约，约定一起对抗奥斯曼帝国，一方有难，另一方一定倾全力支援。所以知道奥斯曼这边出兵，索别斯基就开始集结兵力准备支援。奈何呢，法国从中作梗，收买了波兰的一部分大臣，暗中阻挠索别斯基出征，所以呢拖延了索别斯基的救援。但幸运的是呢，斯塔伦贝格率领维也纳守军一直坚守着，而索别斯基呢也用了最快的速度行军，在城破前夕赶到了维也纳附近。此时率领奥斯曼军的卡拉处在极度兴奋状态，因为成功距离他呢就是瞬间的事儿，自己呢已经看到了自己威风凛凛进入维也纳，成功被载入史册，自己接受所有人的拥戴赞美，风光无限，他梦里都能乐醒了，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个敌人的援军会突然发起进攻。所以在他指挥军队进攻维也纳的时候，索别斯基发起了冲锋，奥斯曼守军呢赶紧反击。此时维也纳城内的守军也杀了出来，包括这个洛林公爵指挥的这个神罗其他部分的援军也拍马杀到，两面夹击奥斯曼军。两边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奥斯曼的西帕西骑兵和波兰翼骑兵、欧洲的胸甲骑兵之间。当时的欧洲胸甲骑兵经历了30年战争的磨练啊，对于战争非常适应，战术呢也进化得非常新颖。奥斯曼骑兵还是依靠老战术，装备马匹也不如波兰的骑兵和这个欧洲胸甲骑兵。更何况呢，其中这个基督教联军当中啊，还加入了很多能干的将领。非常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著名的欧根勤王啊，以后我们还会提到这位著名的军事将领。今天这个维也纳霍夫堡宫前广场上啊，就有他的这个塑像啊。两边厮杀到中午，奥斯曼人就开始力不从心啊。奥斯曼人本身就不擅长拉锯战，在连续作战几个月之后，被夹击的彻底丧失了信心。但是卡拉没有后路，不断下令死战不退，将士们坚持住，谁后退处死谁，大家要坚持到底。他知道一旦失败下场一定很惨，所以心急的不断调集部队，不断的寻求突破，但是情况持续在恶转。战争持续到下午6点，索别斯基对奥斯曼人的营地发起了当时最大规模的骑兵冲锋，3000名波兰翼骑兵打头阵，大量东欧轻骑兵紧随其后，数千德意志骑兵殿后，总计18000名骑兵浩浩荡荡冲向土耳其人最后的阵地。大维齐啊，在这个下午溃败之后已经决心撤退，他带着少数的随从和大量的财产溜之大吉啊！一看这个情况，其他的奥斯曼军也开始溃逃。当然了，因为是溃逃，很多东西没能带走啊，比如说咖啡豆啊，这就催生出了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使咖啡文化啊开始在这个欧洲流行。留下来的呢，还有这个大维齐尔的大帐，今天呢，在维也纳的军事历史博物馆还能看到啊，就是我去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大维齐尔这个他的这个顶豪华的大帐啊。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 再次以奥斯曼的溃败告终。这场战役是彻底打压了奥斯曼帝国。战后卡拉找借口杀了一堆大将，企图为自己脱罪啊，但是穆罕默德四世没有放过他，他也要这个找枪挡一挡啊，所以呢卡拉没能逃得过去，被这个苏丹呢处死了啊。卡拉被处死之后没多久，穆罕默德四世被赶下了这个苏丹的宝座。这一场战役鼓舞了基督教世界，他们不再这个畏惮奥斯曼人，而奥斯曼在此战之后就开始了持续而且迅速的衰落。那么接下来奥斯曼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下一集咱们接着讲。